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酒徒光影，我是黎倩。那今天要介绍一部最近上映的国片，叫做52赫兹 I Love You。 然后顺便也要介绍到我们的副主持人出场。
嗨，大家好，我是燕。
嗨，燕，那所以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背景要介绍吗？
没有耶。
就路人吗？
是啊。
哎，也不是啦，以后你还是会注定出现在走读光影，所以不是光是因为这部电影啦。那反正以后就会欢迎燕加入走读光影的播节目这样子。为什么要介绍一下52赫兹 I Love You 呢？首先先讲一下，就是因为之前有去看这部片，那所以想说可以先介绍一下为什么它叫，就是这个片名的由来这样。
对，所以是52赫兹的原因吗？
对呀、
啊。
所以你要介绍吗？
哎，不会啊，我其实52赫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
欸。你不知道为什么？
是啊，我可以讲一下。
其实今天在今天节目之前，我们已经先录过一次了，只是因为那个录音的档案不知道为什么就有问题，然后害我们现在就是录第二趴，所以今天。就是现在讲话的氛围就是会有一点慵懒，就是很正常。
是啊，
大家要原谅一下，因为这些话其实刚才我们讲过一次。
真的但我觉得还是由你解释比较好一些。
好啦，就是其实鲸鱼他们彼此是用声呐沟通的。好，我先讲一下这个片名，它就是来自于，就是说因为鲸鱼他们彼此之间是以声呐沟通，那他们彼此之间的声呐如果频率相同的话就可以进行对话。是的，不要怀疑，鲸鱼可以对话，他们是有这样的智慧。那一般的鲸鱼的频率大概是在10到39赫兹之间，不过有一头鲸鱼就是被科学家发现它的声频比一般的鲸鱼高很多，它是52赫兹。所以换句话说，对于这头鲸鱼来讲，他讲的话同伴听不懂，那同伴讲的话他也听不懂。所以味道这边就是有一个看了这个故事之后，他就发现觉得说52赫兹就是对他来讲是一种寂寞的化身，因为他的声音频率是没有办法传达给其他同类知道。那他就是用这个52赫兹声音的概念去传达，就是这个城市当中有很多人，他心中可能渴望爱，他希望爱与被爱，可是却没有办法让其他人知道，可能是他暗恋的对象，也可能是他就是向往爱情，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去有一个适当的方式去传递或者是得到这样子。所以味道他在这部片就是觉得这跟他想要传递的概念很契合，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发想，去用52赫兹来传递，都市，或也不一定是都市，就是大家人与人之间渴望爱与想要被听到的内心的声音。那52赫兹 I Love You 这部片呢，它是一部台湾很少被尝试的类型片，就是音乐剧的部分。
音乐剧，没错，
是它是音乐剧。那之前就我所知好像只有周杰伦的天台是一部另外一部音乐剧，但是好像也没有到很成功。
对啊，毕竟是一种很少见的方式。
也是，然后音乐剧在台湾真的就是不被多见的类型。那我自己本身觉得这是一个很勇敢的尝试，就是拍音乐剧，对国片来讲确实是一个少见的尝试。那这部分我觉得是味道它很有勇气的地方。
对啊，
那哎，对了，所以你知道味道是一般人是因为海角七号跟赛德克巴莱，对不对？
是啊，就是因为这两部片才知道它的。
很正常，
确实的。
所以应该是先看过海角七号嘛。
对，先看过海角七号。
那《海角七号》里面有一句名句，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就是“操你妈的台北”。
对
对，
真的。
对，那“操你妈的台北”呢？这时候的魏导就是魏德胜魏导，他其实那时候有讲到，就是说他以前对台北其实厌恶。 对，你现在都这样敷衍，因为我们今天出第二趴了，然后还做很多惊叹吗？哦，是哦，怎么会这样？
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接，有没有？
好啦，反正就是，的确就是魏导一开始拍《海角七号》的时候，他对台北是有愤怒。那时候当然包含魏德胜导演本身在尝试创作电影的时候，他一路上其实遇到了很多的障碍。因为我有看过魏导的几本书，讲他拍片跟他 哦，对啊，我刚没讲到 对不对？我就是故意要让你惊讶啊。
所以他里面就是讲到说，里面的主角啊，就是范逸臣所饰演的，就是他的影射，对吧？
对，
就是他自己的投影，
就是一个不得志，但是却一直在这个想要创作这条路上没有放弃的一个角色这样子。
那因为我只看他的电影，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魏导他一开始最早以前的时候，他是从低层做起，就是他不是说一开始就生出来就是个导演，没错。那他以前曾经是杨德昌导演的。最早应该是助导，对，没错，对，哎，是一个惊讶的概念吗？
是的，是非常惊讶的概念。
是，那他其实魏导他自己本身，他算是很为了他的电影梦，他其实做过很多很多很基层的工作，跟电影甚至是一点都毫不相关的工作。我看过他的书，那他其实中间还曾经为了糊口，因为电影其实不是一个可以提供稳定收入的工作，尤其是当你对，尤其是当你还没有成名的时候，你更不可能得到就是太多的资金或什么的。
对啊，
所以他其实曾经做过，好像我记得是搬家工人吗？或者是去工地打工这样的一些就是比较蓝领阶级的工作，为了养活他的梦想。那他在为什么我要讲特别带到魏导以前的经历呢？是因为他当时在拍《海角七号》的时候，就像刚才讲过的，这过程他其实曾经是一个不得志的人，所以他那时候是觉得就是操你妈的台北这样子。可是在拍52赫兹 I love you 的时候，他说他已经找到可以和台北和平共处，甚至他现在其实是可以欣赏台北的。他以前就觉得台北就是一个功利的地方吧，
就是因为在里面四处碰壁，所以就
对对。那其实52赫兹 I love you 里面基本上大多数的场景都是在台北拍摄，那所以在这部片当中呈现的台北就跟可能海角七号的台北会有所不同。那怎么样不同？我觉得他用一种比较客观的方式去看，可能是一个常下雨的台北，一个有热情计程车司机的台北，有绿地的台北，有河流的台北，然后台北人各种的形形色色的想法跟生活方式。那色彩上呢，这部片算是蛮缤纷的。
对，非常缤纷，它用了非常大量的那种饱和度彩度高的，就是整体上给人非常正向。
所以这就是可能我觉得也反映了，当然有一部分可能是为了行销城市的需求，我不可否认啦。然后可是一部分我觉得也是因为导演他对于台北这个城市本身，它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就是抱持的恨意，抱持的愤怒，所以他也可以心平气和的接受，让这部片可以为台北去做行销，或者是用一些对饱和的方式去呈现。当然，音乐剧本身它需要的可能也是比较缤纷一点的色彩，但是我觉得其实也跟创作者他在选择做故事的方式还是有关系的。
就是作品默默的就呈现了导演自己本身的心境还有认知。
没错，其实我觉得这肯定的。有一个曾经就是我听过一个前辈，就是影视圈的前辈，他有说过一句话，他说创作者尤其是电影的创作者，像导演这样的人， 的工作，其实他就算想要在里面隐藏他自己的立场，他也做不到，因为他怎么讲，就是他说故事的视角，他说故事的镜头的取镜方式、取角方式，甚至他中间他怎么样选择这部片的色调，都会去反映到导演的一些他自己的性格或他的偏好或他的立场，那这部分就是都是会息息相关，所以很难去隐藏，
所以观众看多了他就会默默的感觉到就跟看一些听歌那种感觉，或者是作词听一些词，
对，
这种默默的就影响到连听众，就是观众都会被他感染渲染到他的感情，
所以才会产生所谓的导演风格这几个字啊。
哦，原来是这样。
对啊，那在第一段休息之前，我简介一下，就是52赫兹 I Love You 的剧情简介，其实还蛮简单的，它不复杂。它就讲几对，它里面有几对就是爱情关系的，有老一辈的，然后也有比较年轻一点的，那也有大概就是两对是30几岁，以及一对同志 女性同志。那他们之间的爱情，那里面他有趣的部分是他里面启用的演员大部分都是乐团的歌手，而且是地下乐团的歌手，
是啊，
对，然后包含了，当然因为他是音乐剧，所以也可能因为这样启用了这些歌手，不过这些歌手在表演演戏这一块就是素人，他们是没有表演经验的人，这样
是演技根本是重新训练的那种，
没错。然后所以他里面就是除了扮演女同志的那一对本身有张荣荣加入，张荣算是后期
演员，
对，他是演员，
对，他是原本是童星，对，他演员很久了，
对，所以他就是算是专业的电影演，就是表演工作者以外，其他的都是素人，
还有
表演界的素人，
林庆台
也是素人好吗？他也是从赛德克巴莱才开始演的，而且他本业是牧师，对啊，
对啊，他本业是牧师，
错。那他里面除了几对主角以外，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一些乐团的主唱，然后来扮演这些有情感关系的配对角色之外，然后他在配角的部分大量的就是像刚刚有提到林庆台嘛，林庆台是其中一对比较熟龄的 couple 里面的一角。那另外他也有请就是包含像海角七号以及赛德克巴莱的一些演员来做一些配角的部分，像是范逸臣，他在里面有 对他在里面有插上一角，他是里面其中一位男主角的乐团朋友里面的主唱，
对，就是乐团的主唱，所以但是到最后一首歌也是他，就是他乐团嘛表演的时候来唱的倒数第二首歌，
没错。所以在里面呢等于算是有一些新的人嘛，是乐团地下乐团出来第一次来做表演的部分，那有一些旧面孔是如果观众熟悉海角七号以及赛德克巴莱的话，你应该会觉得这些面孔都很熟悉，曾经在味道出现里面的人嘛，所以来做一个友谊的大会合嘛之类的，
大团圆，
对，
像马如龙啊，
对对，都有来，那还有包含就是马如龙的太太，对，我有点忘记他的名字，但是就是马如龙与他的太座，这样他们都有出现在电影当中。那接下来我们下一段会继续对这部片做比较深入的介绍，今天暂时我们先休息一下。
OK，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第二段的走读光影，介绍的是52赫兹 I Love You 这部片。那因为呢这是新片，那么目前它还在上映中，所以呢就是会爆雷。好啦，那反正就是大家不想被爆雷的话就这样咯，我要开始爆雷咯。刚才讲到52赫兹 I Love You 是音乐剧嘛， 既然你不看国片，那你肯定就没有看过国片的音乐剧，对不对？
哎，对啊，很少，这一部算是第一部。以前的有吗？
有啊，周杰伦的《天台》啊。那你会不会想说，为什么在台湾都比较没有音乐剧类型？
对啊，国外超多音乐剧。
你一定要有这样子 push 你，你才要问吗？这个梗刚不是就讲好了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我也是很辛苦，我也是跟你们一样做了那么久，而且我还要剪接，你知道吗？这很累。
是。
不然你剪好了啊。还有我父母才要问，哎、欸，你这很没有默契，刚才默契去哪里了？你不要因为现在想睡觉，快要一点钟，我也很想睡觉。
没有。
好，你太答案太正经了，我不忍心再下去。因为拍电影、拍音乐剧的难度其实是比较高。然后，当然啦，你说难度高是一个不拍的理由吗？当然不是，而是因为说，假设拍一个东西是比较困难的，那我们当然相对希望说他做比较难的事情，可是他得到的回报是比较好的，相对好。可是很明显的，不会在台湾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
真的，
对
台湾比较难。
对，所以说，那先不管说在台湾就是所得跟付出的难度，那音乐剧的难度是除了说中文，就是我们在讲的中文，本身在变成进入到就是我们用讲就是说把中文变成是音乐这件事情的难度
本身就比较难吗？
对，因为中文它有它语言的特殊性，像英文的话，英文因为都是连贯音比较多，那中文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语言，所以其实对于作曲家来讲，他在创作的实际面来说，中文入乐就是我刚刚讲的，变成是把中文变成是音乐剧的歌词这件事的难度，其实是很高的。那
就是连贯性没有那么好，对吧？
他的应该说，他本身中文本身就比较相较英文来讲不具备旋律性。
嗯，对，他整体上，就是很像诗啊。
对，他会可能很像诗，但他比较，他就是缺乏，不像英文可能这样连贯音多，所以他讲着讲着讲着，你利用一些声音的高低频率。他可能就可以有一点旋律性，那中文没那么容易。所以音乐剧它本身呢，在词曲方面就有一定的难度。那第二个，当然它还要演，
对，
你不只是要
还有动作
唱，对，而且你还有动作。那这些动作，你想想看，如果像唱歌，他站在舞台上拿个麦克风啊，啦啦啦唱完 ，OK。可是问题是你不可能在音乐剧里面做这件事情，他唱的时候他还是要有动作，他还是要把他的情绪，就是剧本或者是这个角色他应该要有的情绪要做出来，
要做出来。
对，所以对于演员来讲的挑战就更高，他要能唱，他要可以演，然后而且他在做这件事情，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能让观众觉得你尴尬，
就不要让他觉得怪怪的这样子。
对，这其实
蛮有难度。整体上的培养跟投资都会比一般的电影还要高，对吧？
没错，而且说故事其实也是在音乐剧里面是很难，因为音乐剧你既然要把那个剧情方面的东西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而且你不可能用太多对白，因为太多对白就变成电影。所以它就是变成是你要兼顾说歌曲的这些表演，但是你又要让把故事放进去在里面，让人家能够简单讲就是能够让你的音乐有感染力，但是又不失去对你想要表达的剧情要表达的意境。
我觉得这部片52赫兹这部，它整体上音乐它用得很好，它的歌词还有他的曲啊，跟他的整体的 心境的转变啊，他是很好的去诠释一个角色，虽然他有他突兀的点，但是他的曲，嗯、我觉得他的音乐都做得很棒。就是看完之后再回去重听那些音乐，真的那个代入感很棒。
嗯，然后这边就讲一下，就是说《五色赫兹 I Love You》里面呢，有用他有17首新创的，就是歌曲，嗯、对。那这17首歌里面，叶，你最喜欢哪一首？
我觉得《开门关门》这一首很棒，《开门关门》它用在它这一段的时候啊，其实在比较后面的时候才出现的。这一段刚好基本上是所有的角色，所有六个哦，主要演员、配角、主角全部通通来，全部通通唱，应该说八个才对。对，因为他们全部人一人唱一句，然后那每一句啊都很到位，就是每一个人自己的心境，每一个人自己的转换啊，他都就是轮到他的时候，他就唱出自己的心境。换，比如说像是小安他是单恋，所以他去唱就是把那个感觉都唱出来。然后后面还有那个有磊磊，他则是就是爱情长跑的。他们也会去唱那种他把他自己的感觉都完全唱出来的歌，他光这些每一个的转换呢，就直接的把每一个人对爱情的恐惧感、对爱情的担忧跟害怕、一种既期待又受伤害的感觉，就是完全的把它呈现了。我觉得这首歌很棒。
嗯
嗯，那你呢？
我就是里面是、啊、你这样好做作，什么事啊？你就说啊，你呢？这样就好了啊，不是啊，不要再反民众，我们的恩怨等一下再解决。
很自然好吗？
爱情卡债是我在里面最喜欢的。那就像你刚刚讲的嘛，里面是它是一首独唱曲，有里面一位扮演大约是30来岁，然后跟男友之间有爱情长跑10年，但是他对他们的关系。过他们的未来其实是很没有安全感，因为她的男朋友是一个音乐艺术家吧，我这样讲。然后就是他一直简单讲呢，他就是像是以前《海角七号》里面那个不得志的那个范逸臣的阿嘎，然后
差别在于他
个性啦，
对，个性完全是个性，
对，那。就是那个背景是这样，但是她男朋友远比阿嘉更天真10倍100倍，就是他对现实生活的这些困难，或者是每个月要付多少钱，他其实是不敢的，他就是一个非常没有怎么讲，就是非常对非常乐天主义者，然后很天真热情的一个人，但是毕竟生活不是只能靠热情就能支撑，所以蕾蕾在这一段独唱曲当中。他就有一些很好的告白，然后就包含他里面谈到说歌词谈到说爱你我得放弃的并不多，几乎是只有全部而已，爱你我获得的并不少，几乎全都是透支而已，然后他就是表达出一个适婚的女子他面对就是面包跟爱情之间那种两难的挣扎。那我很喜欢他里面在表演这一段曲子，就是这一段爱情卡在当中他使用的拍摄方式，他是在首先从蕾蕾的开始，他就是骑上摩托车然后一边开始唱爱情卡在这条歌，那么中间呢他骑到摩托车车流，然后陆陆续续加入很多很多其他的骑士，然后大家都在提醒他，大家都在叮咛他说哦那个爱情不是慈善事业，爱不起就乖乖破产吧，醒来醒来醒来，爱要设立停损点，天下是没有白吃的午餐，
就是所有其他的亲友会跟他讲的话、
对，然后还跟他说果然天真又可爱，谁家笨女孩，春风秋丽是王大呆给一片不知，就是借诱了就是这个对这个梗，然后
对那一边的转折很棒，就是那一句完全跳回由大河去唱，然后接下来在所有的群众那些骑摩托车的去接，整个就把那个无奈感都带出来了。
因为其实女生大概到了一个适婚年纪时，一定也会有历经这样过程，是 身边的亲友啊，甚至三姑六婆都在问说，哎，什么时候结婚啊，男朋友做什么啊，啊你们以后什么生小孩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会一直面临这种社会的过度的期待或是过度的关怀。那我觉得他在这边除了歌词到位之外呢，他用这样的场面调度方式让很多很多很多的这种歧视啊加入，然后问蕾蕾问蕾蕾一直逼问蕾蕾，然后到达他想要逃走的感觉。那我觉得这部分就是很好去呼应说，像是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然后到了适婚年龄然后给了一种逼迫跟压力，一直的一波波 push 而来，然后最后让当事人就是觉得开始在怀疑，他自己也开始觉得说，对，我好像应该要选择面包而不是这样子跟他耗青春耗下去，因为女生的青春就是一种很贵的本钱。我觉得这边很好。
那介绍一下里面的人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好了，因为我们刚好没讲到，就是小安他是面包师傅，他暗恋蕾蕾，小新是花店的老板娘爸，跟他可能小阿姨一起合资。那小阿姨是赵荣华饰演的，也是一位很棒的歌手。那里面还有就是蕾蕾，就是小男孩乐团米菲饰演的蕾蕾，跟图腾乐团的舒米恩饰演的大和，他们是一对爱情长跑将近十年的一对伴侣。然后里面还有就是刚提到的小阿姨赵永华，以及由赛德克巴莱的林庆台来客串的一对。那林庆台是面包店可能算是资深师傅或老板之类，那他跟赵永华之间谱出了一段熟龄之恋。那另外还有就是里面所有的演员都是素人，就是没有表演经验的人。那但是除了一对就是由蛮有名的电影天他应该已经是影后了吧，就是还有张荣荣李千娜，然后他们饰演一对同性的女同志，然后但他们之间很相爱，就是缺了一点他们想要得到众人的祝福。那这部片就是蛮，因为这个题材就蛮简单的，当初魏导也说到说因为这个题材很简单，所以他觉得不太适合做成电影，若是硬要做成电影就会很像偶像剧，所以他就想到要用音乐剧的方式来增加这部片的厚度。然后这部电影的拍摄缘起主要是因为有一段时间魏导的妻儿都不在台北，那他突然觉得有一点孤单，所以他就不管是上网或者是问了一下身边单身的朋友，发现他们无所事事，就是在他们独处的时候呢想很多事情，那这些事情可能没有人知道，然后他们就是有很多的心声想表达，可是他们却没有管道，所以他就当下想要拍一部电影，就是希望人们看了以后可以不孤单，或者是最后就是希望说孤单的人们都可以不孤单的一部电影。所以他电影最后就是也是安排了，就是说所有人是有一个比较属于皆大欢喜的一个结局。那里面包含了就是这些演员当中除了张荣荣之外有丰富的表演经验，其他都是素人的演员。那里面的都是地下乐团的表演者，可是我觉得还蛮惊喜的部分就是其实在这部片当中并不会觉得这些演员是生涩的，我反而觉得他们在表演的部分都是让我觉得还蛮惊喜，这是很厉害的地方。
那下一段我们先到，我们要下一段。好，就这样，不好意思把你喊卡，那欢迎大家等一下继续回来收听。刚把你打断了，那因为我们就是第一趴录的其实很顺，然后第二趴就大家都已经呈现了想要吃宵夜的感觉，所以 所以就也没有什么，就没有比较没有默契啊，没有让你讲到话。可是我现在真的要问你比较认真的，而且你就是这就是真的要问你的意见，因为燕他就是对于视觉方面是比较了解的，所以你对这部片的，因为我其实有看一些网络评价，大家就是对这部片有一些如果是负面的看法，大家就是对于剧情跟特效，那你觉得
呢？他的剧情其实就是因为他每一首歌17首歌的衔接嘛，所以他的剧情说实在的是比较跳痛的。譬如说第一首歌刚开始我们一看电影就马上知道它是个音乐剧，就是第一首今天是情人节，它这一部很 OK， 但是这个时候是小新在唱的，就是由那个棉花糖的主唱小球去唱的一首歌，然而这个时候他给我们的感觉他非常正向。是接下来到第三首歌，这个时候他唱的是谁种了有刺的玫瑰，这一首的时候就让人就他自己的心境转换吧，然后接下来就让人家感觉他对爱情是非常的就很难讲，就是一种反差，我就瞬间觉得他是不是人格分裂，就不知道该怎么说。
同样的问题应该不是只有出现在小新的身上吧，其实他里面的确像燕刚才讲的这样，有一个蛮大的状况，就是在剧情的部分都让我觉得他是不是前段跟中后段的编剧换了一个人，因为他前面就像刚才燕介绍，就是说他会把每一个主角大概先用一段歌，就是一段歌曲，然后带出这个人的状态或他的基本性格。比如说小新，他就是一开始给他提说他很正面，然后他对于爱情这件事情他是充满了正向感觉，然后还有他里面包含有一个面包师傅叫做小安，那他后来对小安，那么他一开始他是一个就是象征那一条寂寞的金鱼的那个男孩，他是暗恋着蕾蕾，而且他就是因为他的心声又不能传递给蕾蕾，因为蕾蕾跟他第一个是朋友，第二个蕾蕾已经有刚刚我们讲的就是他本身有一个男朋友已经交往很久了这样。那对于小安来讲他就可能不方便介入，然后蕾蕾呢刚才我在讲到就是爱情
卡在
的时候也已经大概提过了，所以他每一个人的出场他其实都有一段背景音乐，有一段歌曲啊，不能讲背景音乐去介绍，然后都蛮扎实的。对，可是到了中后段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是影片的时间不太够，就是他们都出现了很奇怪的反差，而且这个反差是非常非常的没有转折。对，然后就是整个就是好像突然这个人就换了一个想法，换了一个个性，可是他没有为什么
被雷劈到那种感觉。
对，就是可能被附身或什么之类的。
他有可能是因为毕竟是音乐剧嘛，然后再加上电影，所以他的时间是被压缩的，所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琢磨。
我是觉得他歌塞太多首了，他如果把他的里面的一些歌拿掉去在表演的部分，而不是在唱歌的部分，然后把这些
转换吗？
对。
他是用了四对，他也许是因为用了四对的关系，四对情侣这样的关系，所以他每一对就是要给他角色介绍嘛，然后在他们的心境转换甚至到最后的转变，有可能就是因为对数的关系而导致他的音乐量多，一多下去他的剧情的铺陈就转折就不是很恐。
没错，我觉得你讲的也是一个非常中肯的，就是他同时介绍了四对，那四对都有各自要表演跟发展的事情，就变成太多事情要讲，太多事情要交代，反而变成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电影就那么长，你也不可能除非他要演上下集那就再说，否则的话就对了，但是这种比较不太可能啊，因为他毕竟不是什么史诗大作，他其实算是比较小品一点的作品，所以不太可能说你再去搞个上下集这样来弄。那这样的话，如果他的歌曲塞那么多，人物塞那么多，其实他歌曲塞那么多也是因为你讲的没错，就是人物太多，变成你要有这么多的歌去带这些人出来。那我觉得这是他剧本架构上一个蛮大的 缺陷，变成这蛮大的。
这会不会是导演他想讲，就是为导他本身想讲？譬如说同性恋那一对，他们用了三首歌吧，至少有三首去诠释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转换，两首还是三首？然后最后面还有丘比特也要爱这一首。这一首则是就是完全在于他小阿姨跟那个面包师傅他师傅的部分，这个光配角他们也安排了好几首歌，这个下去，
嗯，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就是，但是我觉得这是导演他真的想要讲的东西耶。
嗯，我毕竟不是导演，我不晓得会不会是这样。但是就观众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有一点没必要，因为 too much 了。你不用 too much， 甚至像我自己，如果有我看的话，我都觉得像是小安跟小新这一对，我会直接把它拿掉，或者是里面那个小阿姨，就赵永华饰演，以及跟林庆台他们那一对算是黄昏之恋这一段，我会把它拿掉。
嗯，
是如果你不可能那么多东西塞，所以你只能选择就是你要讲的。那我自己为什么会觉得小安跟小新这一对拿掉？因为我其实觉得这两个角色，我有点看不出他们的梗。就是小安是一个单身没有伴，
然后又暗恋，
然后又暗恋，
暗恋妹妹。
对，小新他就是一个未婚的亲熟女，他向往的爱情。那蕾蕾跟他的男朋友本身就已经很有分量了，我不太了解这两对，对我来讲这两对好像，不然就是把黄昏之恋拿掉，可是他还是他想要讲黄昏之恋，要不然就把同性恋拿掉，你总是要拿掉一些东西的吧。
我觉得就是他想要讲好多，他其实光现在他想要讲的就已经涵盖了所有爱情的面向，所有爱情会发生的状况，同性恋嘛，然后暗恋嘛，一般的、嗯一般的就是向往爱情，然后再就是爱情长跑跟年纪稍年长的甚至比上偶的这样子，所以他把一口气把所有的爱情的面向全部讲完了，
就
太多
了。
嗯，不会，我觉得对啊，这是会造成观众对于剧情上的怪怪的，但是他有那个代入感，譬如说这个人的心境跟我符合，那就刚好中，
是没有错。可是、嗯这就是选择的问题，因为当然我们像我自己看到蕾蕾那个我就很有感，为什么？因为他有中。那你可能看到是什么我不知道谁啦，你那你个人好小安你就中你，可是你难道说你爸爸妈妈去电影看他们要中，谁要去看他也要中，我同意看也有中，这样很累耶，这样子很就太就是真的是 too much， 因为你不真的不可能希望一个东西菜端出来以后人人都爱吃，有时候这还是要去，我是觉得这反而造成了因为电影时间真的就是有限，只能在很有限的时间之内把一个故事说清楚讲明白，如果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那你就要做取舍。
对，就是要做取舍。
是啊，因为这个就这没办法，这就是这样啊，除非你要演八个小时那 OK 啊，不可能演八个小时啊。
它其实怪的部分其实剧情是一个小小的就是一个问题，就是突兀点，然后再来就是特效，它的特效其实也是 KK 的，就是一看就知道是特效，这样的话是
哪边
有那一只猫啊，然后还有一些布景啊，就是在一些剧本它画面的转换的时候有一些布景一看就真的就是特效，尤其我觉得那一只猫他毕竟他那个用了一个算是特写吧，就是直接那一只猫一看就还蛮可惜的。
那你为什么不攻击油桶？
油桶吗？
对啊，
那个油桶是布景，然后他们用真的去撞吧，那边也是还好啦。我觉得那个猫才算是完全的特效。
但是我都觉得这就是。老实说真的这些的确是一看就会觉得说不真实，然后他的不真实没错啦，他是音乐剧所以本来就也不是要走什么非常的真实写实路线，但是这些的确是 bug， 那我在想这些 bug 可能也是跟预算有关吧，因为那像之前那一部 悲惨世界它也是音乐剧，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我觉得我比较可以原谅特效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特效可能跟钱有关，但是我比较觉得剧情这件事情是因为剧情可以跟钱无关。
嗯，对，剧情真的是可以做修正，真的就是做取舍这样子。
所以我自己本身觉得，但是你讲的我觉得有道理啊。它特效猫的部分的确在网络上也是还蛮多人讲的。那它这次其实它大部分的景点刚讲嘛都在台北，然后它用了很多台北的景点，因为它这一次也是有得到台北政府的一个大力的算是支援吧，
支持。对
对，
甚至柯文哲又来。
柯文哲没错，柯文哲、啊、大家其实如果冲了柯文哲你可以去电影看，因为这可是柯文哲第一次当那个电影明星哦、
嗯、
然后他出来的时候说哇，然后就一片 惊叫跟狂笑，因为他真的算是里面一个蛮大的亮点。然后他在台北市拍摄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也蛮厉害的，因为那些场景调度车流，你看你要清空那些街道，然后还有在新北投站拍，所以他还有自己的一个车厢，然后他里面像是蕾蕾骑着摩托车在唱，然后前面大家可知道就是一个摄影机要跟着他，然后摄影机在就是摄影机然后车然后器材，然后他在那边唱的时候呢他还不能断点，因为他一边唱一边演一边有车子旁边还有什么车要跟过来。
对啊，
换句话说他 NG 只能在红绿灯那个点的时候他可以 NG， 如果他在其他时间点 NG， 哦对不起我们现在骑到中央东路三段是不是刚才一段嘛，我们再骑一次哦，
就全部重来，连那个后面跟车的全部都是回到原地这样，
完全要全部回到原地、嗯、然后可能等一下假设那个车子他申请到七点是要开放封路的话，他们再回去再来一次，哎、欸，对不起，等一下这个路可能就要开放了，就没有办法封路、嗯、上班族全部都要骑着车过来、嗯、你看那个多欢乐，那真的是
就跟我们刚刚 NG 一样的直接整段，就是这种感觉、okay、
那就是一个想死的感觉。反正就是我只能说像这样的拍摄其实是真的大家可能对于这部片有褒有贬，但是我觉得有几个点足以支持说请你去电影院看看。第一个就是、嗯、我们排掉说什么支持国片这个不要讲，因为我知道你们不想听这件事情，但是起码真的可以去看看说这部片的音乐是好的，然后它里面的17条歌其实都是到位的，然后、
嗯、非常的
对，那他拍摄的部分我觉得也可以去看平常熟悉的街景，然后你想到说诶这些地方他现在搬上镜头，然后他拍摄过程其实是艰难的，我觉得就是其实去看演员演得好跟唱得好以及拍摄这些景点，我觉得这些都是还蛮值得去进电影院好好的支持一下的原因。
嗯，真的
诶时间到了，
对啊、
你要赶快来讲那些 ending。
What？ 我其实很推荐这首，尤其他的原声带我很想买。他听完之后，因为他很有感，真的很有感。虽然说我对爱情诶、欸、啊嗯，
没有人想要了解你对爱情观点，就知道是你是一个女的，然后还是去死团团圆，你的立场已经表明很清楚了。
有，
但是我相信正妹会改变你的想法，你们都嘛是这样
啊？真的吗？
应该会吧，我不知道啦。好啦，
好，辛苦啦。
辛苦是观听众啦，因为这一集就是很尴尬啦，但是没办法，我们就忍耐一下吧，因为我也不想再录第三段，再第三次。好、哦，今天走读光影时间到了，那重点还是请大家去支持魏德圣导演的新作《52赫兹》，I love you， 下次见喽。
OK， 拜拜。
拜
拜拜。
就这样吧，那就到时候再剪呢、啊。
嗯，是啊，真的可以调一下。
对啊，前面可能有一些废话，我就会把它剪掉。其实我大概都会多讲一些废话，这样到时候剪比较好剪。那废话的部分，如果 时间够长就把废话剪掉，那时间不够废话就可以撑时间。
嗯，就直接播啊。
对啊，就直接播啊，不会怎么样。档案档案，赶快看一下档案。
好的。